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二章，四悲剧。悲剧二，两个狡诈的男人和一个无知的女子。萨摩尔记下十三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暗嫩为他妹子塔玛忧急成病，塔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塔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就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塔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塔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塔玛团面在他面前做饼，而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暗嫩对塔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塔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塔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塔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为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于是对他说，你起来去吧。塔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塔玛穿着彩衣， 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门上栓。他马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各位朋友，约拿达和暗嫩这两个狡诈的男人真是可恶。一个出那样邪恶的主意，一个做那样害人的恶事，用诡计将一个清白的女子玷污以后，再把她赶出去，吩咐仆人关门上栓，只顾满足了自己的肉欲。那个可怜女子的前途如何，满不在她心中。读了这一段记载之后，我们可以明白许多男子的邪恶狡诈，可以知道男子用恶劣手腕欺骗女子的真相。不过另外一件事也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他马因为无知以致被人陷害，落到这种可怜的地步。假使他马稍有一点见识，知道防患于未然，不给恶人以可乘的机会，约拿达跟暗嫩虽然狡诈万端，又能做什么呢？看暗嫩一步一步地进行他的恶谋，先请他马在他眼前做饼，以后叫众人都离开他出去，再后又请他马把食物拿进卧房，最后就趁机起来挟制他马，玷污了他。假若他马稍有一点见识，早就可以看到暗嫩的存心。宫中会烤饼的很多，何必一定要他马来烤饼呢？烤饼也不要紧，为什么还要叫众人都离开这里，出到外面去？他马如果稍有一点见识，看到这种情形，就该明白暗嫩不怀好意，便当趁着众人都出去的时候，赶快随着出去。无知的他马不但没有出去，还听从暗嫩的话，将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没有见识到这种地步，怎能不受人的陷害呢？古今中外有许多这类事实，狡诈的男人看了美貌的女子便起恶念，不惜用种种诡诈的方法、卑鄙的手段去诱惑勾引，等到有一天达到目的，满足了自己的肉欲，破坏了女子的贞操，然后把这个可怜女子往背后一抛，她是死是活，她的前途和幸福如何，满不在她的心中。那个可怜女子既不能蒙男子哀怜，又被家庭社会所鄙弃，只好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了。青年女子处在这种万恶的社会中，四面不知有多少陷阱跟网罗，尤其是美貌的青年女子，青族中、邻舍中、同学中、同事中，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当中，不知道有多少狡诈男子在那里虎视眈眈，要欺骗这个女子，要蹂躏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每天战兢谨慎，警醒预防，还恐怕有时疏忽受骗。若是再轻忽大意，遇事漫不经心，那简直不堪设想了。感谢神，他知道女子在社会中所要遭遇的危险，所以他借着他的仆人将这段事迹记载在圣经里，给后世的女子做一个很好的见解。我们注意那个为人极其狡猾的约拿达给暗嫩出的主意，第一步就是设法与他马接近。暗嫩如果不能与他马接近，就无法达到目的， 这就是狡诈的男人欺骗女子的第一个步骤。今天我们在各处都可以看见这类事实。一个男人要诱惑一个女子，第一步就是先设法与她接近。在学校里就借口研究功课，在办公室里就找一件公事请教一下，或是请这个女子教授她学习外国文，或是愿意尽义务给这个女子补习功课。家里如果钱多，妻子又懦弱，就聘请这个女子做她家庭中的教师。如果她所要欺骗的女子是护士，他便无病装病，请这个女子来他家里做看护。若是没有这个机会，就请这个女子吃几顿饭，看看电影，游游公园。男人诱惑女子，就怕不能接近。只要能接近，能常往来，他们的毒计早晚会收效果的。狡诈的男人设法与他所看中的女子接近以后，就渐渐施行他那种诱惑的手段了。诱惑的手段也有种种不同的花样，其中最收效的就是利用金钱。自然用这种手段的必须是有钱的人。送礼物，请吃饭，窥探这个女子喜欢什么，就给她买什么。美丽的衣料，贵重的首饰，再接近一些也可以馈送大卷的钞票。大多数女子都喜爱虚荣，尤其是贫家女子更容易上这个当。只要吞了她的饵，就不愁不上这个钩。等到这个女子的心一受利诱，一定会任凭这个男人支配。到了这个时候，不再问这个男人年岁多大，人品如何，能不能与他白头偕老，也不再顾别人说什么指责什么，甚至明明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有了妻室，生了几个子女，自己与这个人结合绝不能做正式的夫妻，他也全不计较。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将来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金钱已经把他的心给迷住，把他的眼给蒙上。别人很清楚看见他前面是一个祸坑，他却甘心地往下跳。多少青年的女子就是这样堕落了。诱惑的方法中还有一样最容易收效的，就是用种种的事物激起女子的性欲。自然没有用这种方法以前，也需要先与这个女子接近。接近了以后，或是请她看那些容易激起性欲的电影，或是馈送会淫的小说，或是陪同她翻阅几册男女互相追逐、拥抱接吻的画报，或是说一些挑逗的游词。在城市里有舞场，就彼此拥抱跳跳舞。等到把这个女子性欲激动起来，使她不能自已的时候，这个狡诈的男人就一点不费力气地陷害这个女子，满足自己的肉欲。诱惑如果不能收效，就用更毒的计策了。会喝酒的女子最容易被人用酒灌醉，以致失身。不会喝酒的，狡诈的男人也有方法对付她。或是领他到远处旅行，夜间在旅馆住宿的时候玷污了他，或是同他出去游玩，把他领到僻静无人的地方威吓他、制服他，或是留他在家里住宿，寻找机会趁着夜间或是没有人的时候向他施行强暴。受了这种暗算的女子觉得她受了这种侮辱，自己没有一点错处。其实不是这样，如果她不轻易和靠不住的男人接近， 又何至受害到这种地步呢？知道了这种危险，青年的女子就当十分谨慎，不要跟不可靠的男子多有来往。研究功课，学校里头有许多同性的学友，何必一定要找异性同学去研究呢？学习外文，补习功课，也不能说除了异性以外就请不到帮忙的人了。青年美貌的女子若做家庭教师或是特别护士，更应当加倍谨慎。如果看出一个人家中有些不良的情形，宁可辞谢这个职务，不要因为恋战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害。更要紧的就是不要轻易领受男人所送给的什么好处。自然，同学同事或朋友邻舍相处，偶然有一两次馈赠，或是邀请吃一两顿饭，这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如果两人中间没有什么很深的认识和关系，一个男人总不断地给一个女子送礼物，或是请吃饭，或是有别种亲近的表示，这个女子就当特别谨慎了。在这种情形中，万不可顾全情面，更不可轻易动自己的感情。只要推却这个男人的邀请，拒绝他所送的礼物，竭力远离他，防范他。如果男人利用刺激性欲的事物来施行诱惑，女子更当毫不客气地拒绝他，躲避他，并且从此以后特别防范他，不要给他留下一点下手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中，如果觉得不好太严厉以致得罪人，或是略以犹豫不做拒绝的表示，这个男人就会认为女子已经默然接受他的诱惑，极大的危险往往就在这一刻开始了。青年的女子在这点上务要认得极清楚，并且常常准备着应付这些诱惑，才不至于在遇见诱惑的时候不知所措。至于女子跟不深认识的男人到什么僻静的地方去，这更是绝对不可的事。对于认识不深的女子，也不要同他们到这类地方去，因为常有不良的男人利用不良的女子给他们一点利益，叫他们为他们去诱惑女子。被诱惑的女子以为同样是女子还会有什么危险，就同他们到一些僻静的地方，或是同他们住在一处。谁知道他们竟是和不良的男人狼狈为奸。我们听听暗嫩前后所说的话有何等大的分别。他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后来又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门你就关门上身。”目的没有达到之前，说的话真是甜蜜到极点。达到目的之后，就翻脸不认人了，吩咐仆人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并且还关门上身，叫她再不能进来。不良的男人对待他们所要欺骗的女子总是这样。一个狡诈的男子对一个女子施行欺骗，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真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妹妹，亲爱的妹妹，无爱，甜心，这些名词叫得你震心。在这个时候不惜跪倒在这个女子面前，表示甘心做她奴隶。这个女子说什么她听什么，要什么她给什么。无知的女子在这个时候哪能不深受感动。她想，这个男子待我这样好，我若嫁给他，将要享受何等大的幸福。因为他这样想，自然把自己整个身心都给了这个男人。 等到这个男子把女子骗到手中，达到那个邪恶的目的之后，他会立刻变脸。他会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就像暗嫩一样。到这个时候，这个可怜的女子才认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挽救了。明白这件事以后，青年的女子真是应当十分谨慎，不要轻易听信男人口中所说的甜言蜜语，总要详细观察他整个的人生，看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是否诚实敬虔、端正可靠，看他对他父母如何，对他弟兄如何，对他朋友如何，对他的职务如何，从这些事上慢慢观察，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说来也真奇怪，有些男人一点不知道孝敬父母，并且同他们的弟兄斗殴纷争，对待朋友毫无信义，虐待自己结发的妻子，同时很热诚地追逐一个女子，表示愿意为这个女子赴汤蹈火、粉身碎骨，这个女子却会信他的话。岂不想一个人对待生养抚育他的父母和他一母同胞的弟兄，并与他常共患难的朋友以致多年同处的妻子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素日毫无关系的女子呢？他今天这种诚恳的表示并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完全是一种手段，为要把女子骗到手中，满足他的欲望而已。一个女子如果信靠这样的男子所说的话，真可算是无知到极点。他受欺骗遭损失，又有什么稀奇呢？不用说狡诈的男人存了恶意会弄出这样凄惨的事实，就是男人与女子往来彼此都没有恶意，若是不时刻谨慎，也会发生不幸的结果。因为男女中间本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两个人如果没有彼此发生爱情，无论来往多少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时候就在一转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发生了爱情，在这个时候如果悬崖勒马，立时斩除情苗，割断爱索，还不费什么大事。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不久就会像春蚕作茧一样，越作茧越坚固，茧越坚固，自己越钻不出来，早晚不定因此犯多大的罪恶。如果两个人都未曾结婚，而且各方面也都适宜，也都相配，彼此已经有了深切认识，而且将来可以结婚，这样发生爱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如果按理按事都不能结合，却发生了爱情，岂不是自找堕落，自寻痛苦吗？譬如说，一个男子已经有了妻子，后来又同一个别的女子发生爱情，将来所走的道路一定不外乎以下几条。第一，是忍着心跟自己妻子离婚，去跟这个女子结婚。第二条是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再娶这个女子。第三条是跟这个女子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把一个平静的家庭弄得终日不安。如果离婚不可能，谋杀妻子又怕法律制裁，发生不正当关系也有种种阻拦，那就只有买一大瓶安眠药，找一个安静地方，双双服毒自杀。再譬如说，一个已经有了丈夫的女子跟另外一个男子发生爱情，将来所走的道路也一定不外乎以下几条。第一条是跟自己丈夫离婚， 去嫁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第二条是谋害自己丈夫，然后嫁这个男人。第三条是瞒着丈夫跟这个男人行淫。如果离婚办不到，谋害丈夫又怕将来事情泄露了，不免被法庭判处死刑。瞒着丈夫跟这个男人行淫又没有相当的机会，那只有抑郁成病或是狠心自杀了。以此类推，一个未婚女子同一个已婚男子发生爱情，或是一个未婚男子对一个已婚女子发生爱情，那种结果我们都不难想象。既然知道这种危险，我们就当谨慎预防。一个已婚的男人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绝对不可对其他任何女子发生男女中间的爱情。一个已婚的女子除了自己丈夫以外，也绝对不可对其他任何男子发生男女中间的爱情。一个未婚男人绝对不可对任何已婚的女子发生男女中间的爱情。一个未婚女子也绝对不可对任何已婚的男人发生男女中间的爱情。这要作为金规玉律，绝对不容许有丝毫通融。什么时候心中一发生这样的意念，就要认清它是从恶者而来，立时求神将这样的恶念赶出去，不容它在我们心中有片刻停留。若不这样，就难免犯罪吃苦了。就是未婚的男女彼此来往也当十分谨慎。如果双方没有结婚的可能，或是不可以结合，就不要太多有往来，不要太多亲近，免得陷入情网，后来又不能结合，以致发生悲惨的结果。常有一些男女因为年龄的差别、信仰的歧义、血统的接近、家庭的拦阻，本来没有结合可能，或是暗里暗示不可结合，但是都以为不妨在一处玩玩，常有一些来往。他们起初知道绝不能结合，也不可结合，因此毫无发生爱情的思想。可是因为常在一处，耳鬓厮磨，日久天长，竟然彼此发生了爱情。结果是既不能分离，又不能结合。那种痛苦真不堪设想，许多人竟因此自杀。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若是稍加谨慎防范，绝不至于演出这种惨剧。也许有些人主张男女中间根本就不要接触，也不要往来。这种话说是可以说，事实是绝对办不到。男女不在一个学校读书，不在一个机关服务，不在一张桌子吃饭，倒还没有什么很大困难。但是你能禁止亲戚本家中一切男女，使他们永远不许彼此见面吗？你和邻舍住在一个院子里，能立一条规则限制男人在上午出屋子，女人在下午出屋子吗？你能请每一个城里的警察局长出一条禁令，说男人只许单日出门，女人只许双日出门吗？你以为男女不接触、不往来就可以消除一切淫乱污秽的罪恶吗？古人何尝不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同时何尝又没有钻血隙相窥、逾墙相从的事呢？发生淫乱的罪与否，在乎心中的意念是否清洁，不在乎男女是否有往来。因此要消除淫乱的罪，不在乎禁止男女接触往来，要紧的是警醒祈祷，谨慎自己的心，不容许恶念存在里面。不过 在男女往来交际中有一种现象是应当注意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总喜欢同一个异性的人单独在一起，这就是发生男女中间的爱情的一种表现了。比方说，一个男子某甲常到他的一个朋友某乙家里，他的朋友有妻子，有儿女，还有几个兄弟姐妹。甲因为孤身在外，享受不到家庭的乐趣，就以他朋友的家为家，看他朋友的家人像自己家中的人一样。甲以乙的妻为嫂，以乙的妹为妹，以乙的弟为弟。一家人的团聚自然不必有什么猜忌避讳了。但是如果甲总喜欢单独找乙的妻子或妹妹去闲谈，不愿意有第三人在场，这就证明甲的心中对乙的妻子或妹妹发生爱情。甲在这个时候也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作茧，但事实上他确实已经开始了。如果甲对乙的妹妹发生爱情，甲又是未婚人，这件事可以不可以，那倒是可以讨论。但是如果甲对乙的妻子发生爱情，或是甲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子，现在又向乙的妹妹发生爱情，这就是不可宽恕的事了。再比方说，在一个机关里有许多男女同事常常互相往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女子总喜欢去找某一个男同事去谈话去游玩，不愿意有第三个人在那里，这就证明这个女子对这个男同事发生爱情了。如果他们两人都是未婚的人，这件事可以不可以，需要考察各方面的情形才可以断定。但是如果这个男子已经有了妻室，或是这个女子已经有了丈夫，他却这样去做，这就是得罪神的事。自然，我不是说一个人同异性的人单独谈话或是单独在一处就证明他们中间有了爱情，有些时候他们有需要单独谈论的问题或事物，有些时候他们恰巧单独遇在一处，没有旁人在旁边。男人跟女人单独在一处不是不可以的问题，不过如果一个人总喜欢同一个异性的人单独在一处，不愿意有第三者在旁边，这就需要特别谨慎了。我说这个原理不是攻击你批评别人的材料，使你去站在那里批评这个人或那个人对异性发生了爱情，我的意思是要帮助你认识你自己的现况和危险。别的人是否总喜欢同一个异性的人单独在一处，不愿意有第三者在旁边，这是他心里的事，你不能确实知道，但是你总可以清楚知道你自己心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又有一种应当谨慎的事，就是男女往来交际的时候，举止言谈应当庄重谨慎，不可以放纵。不正经的男子诱惑女子，或是不正经的女子诱惑男子，常常是用几句游词细语去挑逗对方。如果对方也随着说笑，他就开始动嘴动舌，继而动手动脚。先是说笑，然后打闹，再后什么丑事也会发生了。不用说不正经的人，就是男女两方面起初都没有恶意，不过无心的常常说笑戏耍，魔鬼也会乘机引诱他们犯罪。知道这种危险，我们真当特别提醒自己，提醒别人，不要给恶人和魔鬼留地步。还有一样事是已婚的男女应当注意的，就是有了妻子的男人不可拿其他比自己妻子更好的女子与自己的妻子相比。 更不可心中设想，如果我得了这个女子做我的妻子是如何的好。如果一个男人心中这样想，魔鬼就会乘机侵入他的心中，一方面唆使他厌恶自己的妻子，一方面引诱他追求这个女子，种种可怕的罪恶就要继续发生了。有了丈夫的女子也不可拿其他比自己丈夫更好的男人与自己丈夫相比，更不可心中设想，如果我得了这个男人做我丈夫是怎样怎样的好。如果一个女子心中存这种意念，魔鬼也要那样乘机侵入她心中，一方面唆使让她厌恶自己丈夫，一方面引诱她恋慕这个男人，因此不知道要酿出多少罪恶和祸患。许多男人虐待妻子，许多女子跟丈夫不和，许多家庭弄得没有一日平安，许多男人瞒着妻子去跟别的女子恋爱，许多女子瞒着丈夫去跟别的男人行淫，许多本来很好的夫妻进到法庭上诉讼，结果彼此离了婚，许多男女行凶杀人，结果自己也被法庭判处死刑，许多男女厌世自杀，都是由于起初的时候他们存了这种思想，羡慕别的女子比自己的妻子好，或是羡慕别的男人比自己丈夫强。这些人起初存这种思想的时候，也许没有预备去犯这些可怕的罪，更没有料到会遭遇这种可怜的结局。焰焰不灭，炎炎若河。小的开端如果不及时收束，将来不知道要弄出多么大的祸患。古人的话真不是欺骗我们的。今天世界上最得罪神的事当中有一样，就是随便离婚。离婚的理由虽然有许多，但是多数是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因。因为离婚是这么容易，所以许多人敢随便恋爱，随便结婚，反正将来婚姻不满意的时候再临时协议离婚。因为离婚是这么容易，所以许多已婚的男女随便对异性的人发生爱情，谈恋爱，看看恋爱成熟就随便找一个理由去跟自己妻子或丈夫提出离婚，离婚以后再跟自己的情人结婚。因为离婚是这么容易，所以许多男女今天是夫妻，明天就是路人，甚至早晨是夫妻，晚间就成仇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丈夫当然不敢信靠妻子，妻子也不敢信靠丈夫，个人都防备着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离婚，这样一来做夫妻就是一件极苦的事了。也就是因为离婚这么容易，所以世界上淫乱的罪有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和蔓延。想到这里真让人欲哭无泪了。谨防淫乱的罪不单是幼稚软弱的圣徒应当留意，就是最老成最刚强的圣徒也需要一样留意。大卫是那样热心敬虔的圣徒，他受过神多年的锻炼造就，他是以色列的贤君，又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他属灵的程度比我们不知道高多少倍。可是他在一个晚间因为不警醒祷告，就犯了极可憎的大罪，与有夫之妇行淫，并且因此谋杀了他的丈夫，结果受了神的惩罚， 不但所生的孩子被神打击致死，而且惹出家庭中的惨变，使大卫流了许多眼泪，受了许多痛苦。贤明敬虔的大卫不谨慎，都会犯这样的大罪，何况我们这些属灵程度远不及大卫的人呢？我们不要忘记，那狡猾的魔鬼无日无时不在我们旁边待机进攻，更不要忘记我们这败坏到极点的肉体，一遇见事诱就跃跃欲试。每天战战兢兢的谨慎防备，害怕跌倒，更怎敢大意疏忽呢？我们总不要设想我们绝不会犯某一种罪，也不要以为自己在某种试探上总不会跌倒。彼得就是因为这样想，才那样大大跌倒。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警告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青年女子们还有一件应当谨慎的事，就是在没有正式和一个男子行过结婚礼以前，绝对不可与他发生肉体关系。常有青年男女在未曾正式结婚以前，因为热恋的缘故，禁不住自己的情欲，他们想他们早晚必定结婚，何妨临时亲近几次。在当时，双方也许真是互相爱慕，诚心诚意将来结婚，可是过了一些时日，因为事情中途发生阻碍，或是男人日后变心，竟然不能达到结婚的目的。到这个时候，那个与女子亲近过的男子并不受什么损失，这个与男子亲近过的女子遭遇的困难就比较多了。如果不幸她再怀了孕，事情更不好办了。有的女子去冒险堕胎，有的女子因为羞愧自杀，还有的女子受家人弃绝，遭亲友轻看，弄得进退维谷，无地自容。有的女子竟因此走上堕落的路，一直堕落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不用说尚未订婚的男女青年不可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已经正式订了婚的男女，在未曾正式结婚以前，也绝不可先行亲近。大多数男子是最容易变心的。在女子想，两个人既然订了婚，事情一定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就是临时亲近几次又有什么关系？不料男子中途变了心，爱上别的女子，借口一种理由提出解除婚约。这个女子要声明已经和这个男子发生过肉体关系，自然是无法出口。不声明，对方要求解约的理由也许相当充足。别人因为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曾经发生过肉体关系，就认为可以解约，结果竟然这样办了。到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只有像哑巴吃黄连那样苦在心里。这个时候无论怎样后悔，也无法挽救以前的错误。其实他弄到这个可怜的地步，也算是咎由自取。因为男女两个人在未曾正式结婚以前，本来不应当发生肉体关系。也许有人想，两个人既然订了婚，早晚总是要同居的，那样在结婚以前先临时亲近几次有什么不可呢？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比方说，我应许在新年送给我的朋友100元，他在新年未到以前竟然趁我不在家中的时候暗中拿去我100元。我向他追问这个事的时候，他回答说，你既然应许在新年送我100元， 你手中的100元就是我的，我就有权随时自由取用。我们想想，他说的话对不对呢？我应许在新年送他100元，必须等到新年。我把钱交给他，那100元才是他的，他才有权柄自由使用，不然他就是偷窃。同样的，两个人虽然订了婚，可是他们并没有成为夫妻，他们没有权柄自由亲近，必须等到正式结婚那一天，他们才成为夫妻，他们才可以亲近。男女两个人无论相爱到什么地步，无论已订婚或是未订婚，在未曾正式结婚以前，绝对不可发生肉体关系。这件事断不可以通融，因为忽略这点以致受害后悔的人已经很多了。你还敢重蹈他们的覆辙吗？未婚的夫妻，如果在结婚以前发生肉体关系，即使中途不发生变故，后来顺利地结了婚，也有一种危险，就是这样做过以后，很容易使男子对他的妻子发生疑惑。他想，他既然能这样轻易允诺男子要求，是不是以前也曾这样允诺过其他男子，因而对他起了怀疑跟轻视。做这件事虽然是男子主动的，但是女子却因此会受到男子的怀疑和轻看。这虽然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但是女子却不能说没有错处。如果她坚决不允诺男子的要求，又何至招来这种祸害呢？我亲自听过也见过这种事实，因此不能不警告未婚的女子，免得他们陷入这种悲惨的境遇。末了，容我们再回到暗嫩的事上学一些功课。撒母耳记下13章里面说，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塔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亚撒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这就是一个青年人妄用爱情欺骗女子，纵欲行淫的结果，身败名裂，惨死刀下。自古以来，岂止这个人呢？古今中外，因为行淫以致丧命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赌尽盗，奸尽杀，这两句话真是经验之谈。如果我们去问人说，谁愿意被人用刀所杀？千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回答说我愿意。可是世界上却有许多人是向被人用刀杀死的道路上直奔。还有什么事比这事更凄惨、更可怕呢？许多男子只顾满足自己的一时情欲，不惜用种种诡诈的方法去欺骗青年的女子，蹂躏青年的女子。他们以为自己目的达到之后，轻轻地把那个可怜女子一抛，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谁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有的连走都不用走，只要不将犯罪的证据留在别人手中，就是被人告发到法院，只要自己昧着良心否认曾经做过这些事，也就可以轻轻逃避法律制裁。况且女子受了男人的欺骗跟蹂躏之后，为了颜面跟名誉，大多数是不肯声张的。因为有了这几种关系，男子们最容易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欺骗蹂躏别人家的女子是一件使人痛心切齿、恨入骨髓的事。一个人在别的事上亏负了别人，日久天长，人都可以忘掉。若是他为那些事向人认罪道歉，也都容易得人赦免。唯独欺负蹂躏了人家的女子，那是使人无论如何不能遗忘、不能不报复的事。欺骗蹂躏别人家女子的人，如果有一天落在那女子的父兄夫婿手中，即使不是丧命，也免不了遭遇极重的祸患和羞辱。如果暗嫩在要设计欺骗他马之前想到了压沙龙的刀，我想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做那件愚昧的事。总结来说，男女中间的爱情是天赋的，是神圣的。如果把它用在正轨上，按着神的旨意，可以结合美满的姻缘，可以享受神所赐家庭的幸福，可以借着夫妻间的互助，一同行天路，一同侍奉神。如果滥用它，不按着圣经教训，一定要因此犯许多的罪恶，受许多痛苦，惹许多的祸患，害了别人，害了自己，而且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爱情像火，会用它的人可以用它取暖，用它为炊，不会用它的人也能借着它烧毁房屋，焚死自己和许多在旁边的人。随便谈爱情、发生爱情的人，正好像一个人手中拿着火，任意在各处乱放。这样的人，焉能不惹出许多祸患来呢？存了恶意去纵欲行淫，结果是自掘坟墓。没有见识，不知道防备恶人的诡计，也不免受了大害，后悔莫及。暗嫩跟他马就是我们最好的见解。青年男女可以醒悟了吧。